第260集。
八天石和朱丹臣等过来和穆婉清相见，又替穆婉清引荐萧峰、虚竹等人。八朱二人虽然知道这穆婉清也是镇南王之女，但是并没有行过正式收养之礼，是以仍称穆婉清为穆姑娘。众人行得数里，忽听得左手传来一声惊呼，更有人大声嚎叫，却是南海恶神的声音，似乎是遇上了什么危难了。段誉道：“是我徒弟。”钟灵叫道：“咱们快去瞧瞧，你徒弟为人倒也不坏。”虚竹也道：“嗯，正是。”他母亲叶二娘是南海恶神的同伙，不免有些香火之情。众人催着马向嚎叫声传来处奔去，转过几个山坳，见是一片密林，对面悬崖之旁出现了一片惊心动魄的情景。一大块悬崖突出于深谷之上，崖上生着一株孤零零的松树，形状古拙。松树上的一根枝干凌空伸出，有人以一根铁棒搭在枝干上。这人一身青袍，正是段延庆。他左手抓着铁棒，右手抓着另一根铁棒，那根铁棒的尽头也有人抓着，却是南海恶神。南海恶神的另一只手抓住了一个人的头发，乃穷凶极恶云中鹤。这云中鹤的双手分别握着一个少女的两只手腕，这四个人宛如结成了一条长绳，凌空飘荡，着实凶险呐。不论哪一个人失了手了，下面的人立即落入底下数十丈的深谷，那谷中万石森森，犹如一把把刀剑一般向上耸立，有人掉了下去，绝难活命。其实一阵风吹来，将南海恶神云中鹤和那少女三人都吹得转了半个圈子。这少女本来背向众人，这时转过身来，段誉大声叫道：“哎呦！”险些从马上掉将下来。那少女正是他朝思暮想无时或忘的王语嫣。段誉一定神间，眼见的悬崖生的奇险，无法纵马上去，当即一跃下马，抢着奔去。将到松树之前，只见一个头大身矮的胖子手执大斧，正在砍那棵松树。段誉这已经更是非同小可呀，叫道：“哎哎，你干什么？”那矮胖子毫不理睬，只是一斧一斧地往树上砍去，砰砰大响，碎木飞溅呐。段誉手指一伸，提起真气，欲以六脉神剑伤他。可不料啊，他这六脉神剑是要他来时却未必便来，连指数指，剑气踪影全无。黄极之中大叫：“大哥、二哥，两个好妹子，四位好姑娘，快来，快来救人！”呼喝声中，萧峰、虚竹等都奔将过来。原来啊，这胖子给大石头挡住了，在下面全然见不到。幸好那松树粗大，一时之间无法砍断。萧峰等一见这般情状，都是大为惊异，说什么也想不明白，如何会出现这等稀奇古怪的情势。虚竹叫道：“嗯，胖子老兄，你快停手，这棵树砍不得的。”那胖子说：“这是我种的树， 我喜欢砍回家去，啊，做一口棺材来睡。呵呵，你管得着吗？说着，手上丝毫不停。下面，南海恶神的大呼小叫之声不绝地传将上来。段誉道：“二哥，此人不可理喻，请你去赶紧制止住他再说。”虚竹说：“甚好。”便要奔江过去，突见有一个人撑着两根木杖，急从众人身旁掠过，几个起落已经挡在了那矮胖子身前，却是游坦之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驴车中溜了出来。游坦之一杖拄地，一杖提起，森然道：“
谁也不可过来。”
穆婉清从来没有见过游坦之，突然之间看到他奇丑可怖的面容，只吓得是花容失色，啊的一声低呼。段誉忙道：“庄帮主，你快制止住这位这位胖子仁兄，叫他不可再砍松树了。”游坦之冷冷地说：“
我为什么要制止住他？啊，有什么好处啊？”
段誉道：“松树一倒，下面的人就都要摔死了。”虚竹见情势凶险，纵身越江过去，心想了，就算是不能制住那胖子，也得将段延庆、南海恶神等拉上来。他想，当日所以能够解开那真龙棋局，全仗着段延庆指点，此后学到了一身本领，便由此发端。虽说这件事对于修竹自己来说到底是福是祸，实所难言，但段延庆对他总是一片好意吧。游坦之右手将木杖在地上一插，右掌立即拍出，一股阴寒之气伴随着掌风直逼而至。修竹虽不怕他的寒阴毒掌，却也知道此掌功力深厚，不能小觑，当即凝神还了一掌。游坦之第二掌却对准了松树的枝干拍落，松枝大晃，悬挂着的那四个人更是摇晃不已。段誉急叫：“二哥，不要再过去了，有话大家好好说，不必动蛮。庄帮主，你跟谁有仇，何必害人？”游坦之说：“
段公子，你要我制住这胖子，那也不难。可是你给我什么好处？”
段誉说：“什么好处都给你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绝不讨价还价。快，再迟的片刻可就来不及了。”
游坦之说：“我制住这胖子之后，立即要和阿紫姑娘离去，你和萧峰、虚竹一干人，谁也不得阻拦，这事儿可能答允了。”
段誉道：“阿紫，他要请我二哥施术复明，跟了你离去，他的眼睛怎么办？”
游坦之说：“哼，虚竹先生能替他施术复明，我自也能设法治好他的眼睛。”
段誉说：“这个。眼见着那矮胖子还是一斧子一斧子的不断地砍着那松树，心想此刻千钧一发，终究是救命要紧，便说：“我答应你便是了。你快！”
游坦之右掌挥出，击向那胖子。那胖子呵呵冷笑，抛下斧头，扎起马步，一声断喝，双掌向着游坦之的掌力迎上，掌风虎虎，声势极是威猛，而游坦之这一掌却是半点声息也无。突然之间，那胖子 脸色大变，本来是高傲无比的神气忽然变为异常诧异，似乎见到了天底下最奇怪最难以相信的事情，跟着嘴角边流下两条鲜血，身子慢慢地缩成一团，慢慢地向着崖下深谷之中掉了下去。隔了好一会儿才听得腾的一声，自是他身子撞在谷底乱石之上，声音闷郁。众人就想象着这矮胖子脑裂肚破的惨状，都是忍不住身上一寒。虚竹飞身跃上松树的枝干，只见段延庆的钢杖深深嵌在树枝之中，全凭一股子内力黏劲儿挂住了下面四人，其内力之深厚实在是非同小可呀。虚竹伸左手抓住钢杖提将上来，南海恶神在下面大加称赞，
哈哈，小和尚，我早知道你是个好和尚，你是我二姐的儿子，是我月老二的侄儿，既是月老二的侄儿，本领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，若不是你来相助一臂之力，我们在这里吊足了三日三夜，俺这滋味便不大好受了。
云中喝道，这当儿还在吹大气，怎么能钓得上三日三夜？南海恶神怒道，
我支撑不住之时，右手一松，放开了你的头发不就成了？哼，要不要我试试？
他二人虽在极难之中，还是不住的拌嘴。片刻之间，虚竹将段延庆接了上来，跟着将南海恶神与云中鹤一一提起，最后才拉起了王语嫣。只见王语嫣双目紧闭，呼吸微弱，已然晕了过去。段誉先是大为欣慰，跟着便心下怜惜，但见王语嫣双手手腕上都是一圈紫黑之色，现出云中鹤深深的指印，想起来云中鹤凶残好色，对穆婉清和钟灵都曾意图非礼，每一次都蒙南海恶神搭救，今日之事自然又是恶事重演，不由得恼怒之极，说道，
大哥二哥，这个云中鹤生性奸恶，咱们把他杀了吧。
南海恶神叫道，
哎，不对不对，段师傅，今日全靠云老四救了你，你这个老婆，那我的这个啊师娘啊，不然的话你老婆早就一命呜呼了。
他这几句话虽然颠三倒四，众人却也都听得明白。适才段誉为了王语嫣而焦急之状，穆婉清可都一一瞧在眼里，未见王语嫣上来已经不禁黯然自伤，等到见到这王语嫣神清骨秀端丽无双的容貌，心中更是一股说不出的难受啊。只见这王语嫣双目慢慢睁开，应的一声低声道，
这是在黄泉地府吗？我已经死了吗？
南海恶神怒道，
你这个妞当真胡说八道，倘若这是黄泉地府，难道咱们个个都是死鬼？你现下还不是我师父的老婆，我得罪你几句也不算是以下犯上。哼，不过时日无多，依我看来呀，你迟早要做我师娘，哎，良机莫失啊，还是及早多叫你几声小妞，嘿嘿，比较上算。哎，我说小妞啊，好端端的干什么要寻死觅活的呀？啊，你死了是你自己甘愿啊，却险些赔上我把弟云中鹤的一条性命。啊，云中鹤死了也就罢了， 咱们段老大死了，那可就可惜的紧了。啊，就算段老大死了也不打紧，我月老二死了，那可是真的大大的犯不着了。
段誉柔声安慰：“
王姑娘，这可受惊了啊，且靠着树歇一会儿。”
王语嫣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双手捧着脸低声道：“
你们不要来管我，我不想活了。”
段誉吃了一惊，他真的要是寻死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斜眼儿向云中鹤瞧过去，见到云中鹤暴力凶狠的神色，心中暗叫：“哎呦，莫非王姑娘受了此人之辱，以致要自寻短见吗？”
钟灵走上一步，说道：“叶老三，你好。”
南海恶神一见大喜，大声道：“
哎，小师娘，哎，你也好啊！哎，我现在是月老二，不是月老三了。”
钟灵道：“你别叫我那个小小什么的，怪难听的。月老二，我问你，这位姑娘到底为什么要寻死啊？又是这个竹竿惹的祸吗？我喝她的氧。”
说着双手凑在嘴边，向十根手指吹了几口气，云中鹤脸色大变，退开两步。南海恶神连连摇头说道：“
哎，不是不是啊，天地良心啊，这一次啊，云老四变了性，忽然做起好事来。哎，咱们三个人呢，少了叶二娘这个伴儿，都是闷闷不乐，出来呀，散散心。哎，走到这里刚好见到这个小妞跳崖自尽。哎，她跳出去的力道太大，哎，云老四呢又抓得不及时。哎呀，他本来就是个穷凶极恶的家伙，突然改做好事，不免有点自不量力。”
云中鹤怒道：“
你奶奶的，我几时大发善心改做好事了？姓云的最喜欢美貌姑娘，见到这王姑娘跳崖寻死，我自然不舍得。我是要抓他回去坐几天，老婆。”
南海恶神暴跳如雷，急止骂道：“
你奶奶的，月老二当你变性伸手救人，念着大家是天下著名恶汉的情谊，才伸手抓你头发。早知如此，让你掉下去摔死了倒好。”
钟灵笑道：“叶老二，你本来外号叫做凶神恶煞，原是专做坏事不做好事的，几时又转了性了？是跟你师父学的吗？”
南海恶神挠了挠头皮说：“
不是不是，绝不转性，绝不转性，只不过四大恶人少了一个，不免有点不对劲儿。我一抓到云老四的头发给他一拖，不由得也向谷下掉了去。幸好段老大武功了得，一丈深江过来给我抓住了。可是我们三个人400来斤的分量，这一拖一拉一扯一带，将段老大也给牵了下来。他一丈甩出，勾住了松树，正在慢慢的设法上来。不料来了个吐蕃国的矮胖子，拿着斧头就砍那松树。”
钟灵道：“这矮胖子是吐蕃国人吗？他又为什么要害你们的性命呢？”
南海恶神向地上吐了口唾沫说道：“
啊呸，我们四大恶人是西夏国一品堂中数一数二啊，不是数三数四的高手，你们大家自然都是久仰的了。这次皇上替公主招驸马，吩咐一品堂的高手四下巡视，不准闲杂人等前来捣乱。哪知道那吐蕃国的王子蛮不讲理，居然派人把守西夏国的四处要道， 不准旁人去招驸马，只准他小子一个去招。我们自然不许，大伙就打了一架，打死了十来个吐蕃武士啊。所以嘛，如此这般，我们三大恶人和吐蕃国的武士们啊，就不是好朋友了。
他这么一说，众人才算有了点头绪。但是王语嫣为什么要自寻短见，却还是不明白。南海恶神又道：
王姑娘，我师父来了，你们还是做夫妻吧，哎，你不用寻死了。
王语嫣抬起头来，抽抽噎噎地说：
你再胡说八道的欺侮我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。
段誉忙说：哎，使不得使不得。转头向南海恶神道：
月老三，你不可。月老二。
南海恶神追着让段誉改口，段誉只好说：
啊，好啊，就是月老二啊，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不过你救人有功，为师感激不尽，下一次我真的教你几手功夫。
南海恶神睁着怪眼斜视着王语嫣说道：
啊，你不肯做我师娘，肯做的那人还怕少了？这位大师娘，这位小师娘，那都是我的师娘。
说着直指穆婉清，又直指钟灵。穆婉清脸一红，啐了一口道：
呸，哎，那个丑八怪呢？
众人适才都全神贯注地瞧着虚竹救人，这时才发现尤坦之和阿紫已然不知去向。段誉道：
大哥，他们走了吗？